我们上个礼拜在这儿讲到邪情是怀里揣火，我们里头有各种各样的欲望啊，不是所有的欲望都是蒙神喜悦的。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成长当中，我们知道我们里头渴望爱，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活不出爱。就像家里头，你渴望有爱，可是你没有能力活出这个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都知道爱很宝贵，可是我们实在是没有能力把爱在我们的生活中彰显出来。在世界当中，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呢？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只有爱。什么时候你活在爱中，这个爱要带到永恒当中，可是我们也没有能力来活出这个爱。什么原因呢？所以这段时间我们跟弟兄姐妹在分享，我们里面有很多的东西拦阻我们去爱，让我们没有能力去爱，是骄傲，是嫉妒，是愤怒啊，是恼怒啊，是邪情，是贪婪。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讲的哈，我们说人的邪情啊，人里头那种不正常的扭曲的性的欲望会遮蔽我们的眼睛，让我们不能真正的去爱神，也不让我们真正的去爱一个人。那我们说一个邪情所充满的人，他是不认识神的人，不是说他不知道有关神的知识，他有关于神的知识，但是他不认识神，他跟神之间有距离。而且一个与邪情私欲充满的人，圣经上说他不能用尊贵和圣洁能守住自己的身体，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是神的殿，他不可以玷污自己的身体，也不可以玷污他所亲爱的人的身体。我们说怎么样的一个人才面对我们里面的邪情和私欲呢？我们说有四件事我们必须要记住的。第一件事，我们要知道邪情是罪，圣经告诉我们说邪情是一种不正常的欲望，是罪。而且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头，哥罗西书第三章上面说，有这样事的人要承受上帝的愤怒。所以我们首先到神的面前承认，如果我里头有邪情，主你饶恕我，你洁净我。第二件事情我们必须记住的，有了邪情以后，你必须要抵挡它，你必须要逃避它。有了邪情而不逃避的人，你必然会陷入邪情之中。你们知道约瑟，约瑟有一个女孩子诱惑他，不是女孩子了，是他的家，他的主人的太太诱惑他。圣经上讲了三件事情，说这个女孩子，这个女士诱惑约瑟的话有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眼目送情，如果你好好回去读一读创世纪的话，从眼睛发出信号，那不管用。后来是天天用话语来纠缠约瑟，通过语言，先是通过眼睛，然后通过语言。第三个呢，第三步就是通过行动来拉住约瑟的衣裳。约瑟没有跟他谈论这样是不对啊，这样是不符合公理啊，这样做是伤害某某人呢、啊、约瑟没有再跟他 argue， 也没有跟他讨论。圣经上说约瑟丢开衣服逃出来。所以面对邪情，你不能跟他在一起商量，你不能跟他在一起理论，你必须要逃避他。对于魔鬼你要面对他，对于邪情你要逃避他，因为邪情的力量超过你的意志的力量，你不逃避他，你必然陷入邪情之中。我们中间做弟兄的，在主的面前你必须要警告自己，主啊，邪情是罪，你帮助我，让我逃避邪情。你说过一段时间他会过去，或者说让我慢慢谈，跟他谈，叫他不要这样下去。我跟你说你会失败的，因为约瑟给我们做了很好的例子，他逃避邪情。你要逃避，要躲避。那第三件事情，我们上次讲对付邪情的话，你必须里面有装备。邪情进入你的内心是通过大量的眼睛所收集的这个信息，你看到一个人，你羡慕他，你向往和他在一起，那这个信息进入你的心中，变成你里面的一个 idea， 变成里面的一个理念，这个理念慢慢影响你的行为。 所以我们常常讲，在神的面前，基督徒要追求里面的长进。你不单单是说不要做外面做的这些坏事情，你要对付里面的事情。我们说所有的 battle is a battle of mind。 当这个大量的信息进入你的大脑以后，它会形成一个 idea， 一个观念，它会影响你的生活，影响你的行为模式。当你看到一个人，你羡慕他，在你的心中整天盘旋的是他的形象，慢慢就形成一个观念，要占有他。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怎么对付你里头的那个邪情和意念呢？没有别的事情，没有别的事情。圣经怎么说？圣经说你要靠着圣灵致死你身体上的肢体，肉体的肢体。这什么意思呢？你怎么能致死你的邪情呢？没有一两，只有一把剑，那就是圣灵的宝剑。只有圣灵在你的心中，才能帮助你致死你内在的邪情和私欲。这是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上面说的。所以第三点，你必须要装备自己，让神的道跟圣灵在你的心中对付你的邪情私欲。如果一个人的心中没有道，你面对邪情你入不禁风，你不堪一击，你很快就陷入邪情当中。特别是周围没有人知道你的时候，特别是你出差在外的时候，特别是一个地方人家不认识你的时候，邪情对你可以说是百发百中。所以弟兄姐妹，所以第一点，你要知道邪情是罪；第二点，你要用逃避它；第三点，你必须要靠神的道和圣灵在你的心中对付它。如果你心中没有神的道，没有圣灵，你用什么去面对它呢？你里面是空空的，邪情就会充满你。当神的道和圣灵在你的里头，你就慢慢的邪情就会流出去了。第四点，你必须要寻求那至高的，要用永恒的快乐啊，代替你片刻的那种快乐。你不寻求神，你必然是寻求一种不是神的东西来代替你里头那种对神的渴望。所以我们上一次讲的这四个方面呢，代付邪情这四个方面，巴不得弟兄姐妹常常提醒自己啊，让我们对付邪情私欲。心中有邪情的人，你不能爱神，你会躲避神，你也不能真正的爱人。所以我们今天来讲另外一个信息，就是贪婪。巴不得主把他的话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渴慕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满足。世上任何东西都不能满足我们，因为我们是你造的，我们心灵的空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填满，唯有你自己才能填满我们心中的空缺。你是我们的喜乐，你是我们的满足。主，今天我们愿意俯伏在你的面前，愿你的圣灵借着你的话语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的心在你的面前得饱足，得安慰，得滋润。也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讲过了骄傲，讲过了恼怒，讲过了嫉妒，讲过了邪情，今天我们讲贪婪。我们说先知以赛亚讲过一句话，以赛亚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们要套用这句的话，我们可以这么说，主啊，我是一个贪婪的人，却又是住在一个贪婪的社会当中。我们人人贪婪，没有一个人从内心深处他没有坦然的可能性。我们有贪婪的，甚至在教会当中我们也有贪婪之心。你们知道美国当年有一个传道人叫 Jim Baker， 他还写过书的，他是一个电视布道家，可他是一个极为贪婪的人。他认为他有灵恩，可以给人治病，可以叫你说方言。结果他聚了很多很多的钱，有个人自己的飞机，第一次跌倒的时候，他坐进监牢的时候，人们说他悔改了，我们可以接纳他。可是他不久老病再犯，再一次犯贪婪，不但有贪婪，还有欺骗，有诡诈，有奸淫。这就是 Jim Baker。 我们教会图书馆还有一本这个人写的书，说我错了。所以弟兄姐妹，贪婪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是你是个基督徒，是神的孩子，如果是不面对贪婪，贪婪一直在你的生命当中支配你，引导你。贪婪是什么呢？你要去看看 Webster 的这个大词典，它贪婪是一种 condition， 是一种 life condition， determined by material possessions. 整个物质的东西会占有你，控制你，引导你。贪婪是一种爱，是一种对物质的爱，是一种对物质和财富没有极致的爱。没有这种物质，没有这种财富，一个人没有办法找到生命的意义，他没有理由能活下去。说这是贪婪。在圣经当中说，贪婪的特点是永远你不能满足它，这叫贪。刚才我们读的那个箴言书，箴言书说，贪婪的人就像蚂蟥一样。弟兄姐妹知道什么叫蚂蟥啊？可能从来没有人见过蚂蟥的啊。蚂蟥是一种很小的东西哈，它可以站在你的肉体上，拼命的吸你的血。所以圣经上说，贪婪的人就像蚂蟥一样，不断的说给呀给呀，吸呀吸呀，永远不得满足。什么时候看到蚂蟥吸饱了，他说我一辈子就不吸了呢？不会的，他下次还要吸，这是蚂蟥。圣经上说，贪婪的人像什么呢？像阴间。圣经的比喻很妙啊，贪婪的人就像阴间。什么意思啊？人类历史存在于多少年我不知道，华人至少说中国的文明有5000年了，5000年来你看看阴间什么时候填满了？死人不断的填装阴间，死人不断的进入阴间，阴间说我够了，有没有？没有啊，阴间张开大嘴说你进来吧，你进来吧，那叫阴间就永远不得满足。圣经还有一个比喻说，贪婪就像试胎。什么叫试胎呀？你不能怀孕生子的子宫，不能生啊生啊生啊，给我满足，不能生。他像一个比喻是什么比喻？像沙漠，有再多的水，沙漠也永远得不到滋润，得不到满足。像沙漠一样，你水灌进去，它满足吗？它很快就消失无影了。实际上说，贪婪还像什么？像什么？像火，越烧越渴，越渴越烧，越烧永不得满足。就贪婪的人就像蚂蟥，贪婪人像阴间，贪婪人像尸胎，贪婪的人像阴间的火，贪婪的人就像沙漠，永远得不到满足。就贪婪圣经上说它是罪。为什么？因为贪婪的人是以财富和金钱为满足。你知道神造人的时候，弟兄姐妹，神造人的时候，神是爱，神让人里头有爱。可是当人违背上帝以后，人里的爱，他的秩序混乱了。神造人让你的爱先爱上帝，以神为你生命中第一爱，你的生活就有了秩序。你知道怎么去爱人，怎么知道爱你的配偶，怎么知道爱你的孩子，怎么知道爱你的财产，你知道怎么爱你的事业。神不叫你不爱你的丈夫，不爱你的妻子，不爱你的孩子，不爱你的房子，不爱你的汽车，不爱你的事业，没有。但神告诉你，爱一定要有一个秩序。贪婪就是一种混乱的爱，一种没有秩序的爱，一种失序的爱。为什么呢？因为他爱物，爱钱比爱神更多，这叫贪婪。什么时候你觉得爱神不如你爱物那么多，你爱金钱爱财富比爱神还多，你就是一个贪婪的人。贪婪是一种没有节制的爱，是一种没有秩序的爱，是一种混乱的爱。他把物代替神，为什么呢？因为贪婪的人相信金钱和财富给我满足，金钱和财富给我喜乐，金钱和财富给我追求的动力，这是贪婪。所以圣经上说，贪婪的人就是拜偶像的人。圣经讲的话非常的深刻，贪婪就是拜偶像。提摩太书信上，为什么呢？因为贪婪的人认为金钱和财富可以满足自己的追求，满足自己的欲望，我的生命就可以放在金钱和财富之中，这是我生命所拥有的一切，那这叫贪婪。金钱本身不是拥有金钱你就是贪婪的人，不是的。你在金钱当中得到完全的满足，金钱当中得到完全的安息，金钱当中得到完全的喜乐，那是一种贪婪的心。其实这是一种虚假的谎言，绝对是一种谎言。金钱不能给你满足，金钱也不能给你喜乐，金钱也不能给你人生的意义。但是你认为金钱财富给我满足， 那就是拜偶像，你不再以上帝为你的满足，就是个贪婪的人。所以今天你看这个世界当中，如果一个人心中没有神，他不爱神，不敬畏神，就是神不如金钱那么好，金钱神不如金钱那么可靠，只有金钱能满足我，财富能满足我，这种人就是个贪婪的人。你如果读圣经很妙啊，圣经你知道在那个出埃及记20章那儿讲什么？讲10条诫命，10条诫命是上帝颁布给人类的最伟大的诫命。人类所有的文明，无论它是基督教文明还是非基督教文明，这10条诫命是一切文明的道德基础。你中国人，你不信福音，但是你的文明的基础离不开这世界。古埃及人、巴比伦人、欧洲人，你的道德文明，你文明的道德基础是世界。没有世界，你这个文明绝对会崩溃的。比方说，让你要孝敬父母，你不孝敬父母，看看你这个社会能不能存在。让你说不要讲谎话，不要撒谎，不要做假见证，你说我就偏要做假见证，偏要撒谎，那这个社会就没有公正，你这个社会很快就要瓦解。所以世界是一切文明的道德基础，神造人的时候放在人的心当中，只有圣经把这个放在人心中的这个律法显明出来，10条诫命。那我不是讲10条诫命，10条诫命第一诫是什么？是什么？不可有别的神，不可拜偶像，是不是？这是第一诫。第十诫呢？世界就没有背这个啊。第十诫是不可贪念他人的房屋，后面还有不可贪念他人的妻子、他人的什么仆婢、他人的牛驴啊，和其他一切所拥有的一切。第一条诫命和第十条诫命是一样的，弟兄姐妹，这两条诫命讲的是一件事，一件事的两个方面。你什么时候不以耶和华为你的神，什么时候你内心有个空洞在那儿，没有东西可以填满，你认为物质可以填满你，你心中有一个很大的空缺在那儿，你觉得别人的妻子可以填满你的空洞，别人的房屋可以填满你的空洞，别人的财产可以填满你的空洞。当你不以神为真神的时候，你必然从财富和金钱当中寻求你的满足。这为什么四条诫命第一诫和第十诫是一样的？什么时候你不敬畏神，不以神为你的满足，什么时候你就会以物为财产来为你的满足。你今天看看这个世界，一个不敬畏神的人，一个心中没有真神的人，他以什么为满足？他以金钱和财富，认为这个比上帝更可靠，比上帝更有用，所以他信奉的是马门，是财神。所以弟兄姐妹，我明白了哈，圣经告诉我们贪财就是拜偶像。为什么？他以财为自己的满足，财为自己的最高追求，财为自己生命的喜乐，这是一种人，是贪婪的人。贪婪的人就是拜偶像。但是你知道吗，贪婪的对象，主要对象是什么？是钱。财富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讲的财富啊，就是它的价值可以用金钱衡量的一切的东西叫财富。人为什么喜欢金钱和财富呢？因为有了金钱以后啊，你可以控制，可以购买，可以满足你的欲望。但不仅如此，金钱给你提供了一个非常简洁明了畅快的一种满足感。为什么？因为金钱你可以数，你拥有金钱的时候你可以数算你有多少金钱，你数算金钱的时候你有一种满足感，有一种快乐感。你想想看，你的银行里面存了10万、80万、100万、1000万、1亿，你数数这个数字的时候，有一种快感。人是一种数字动物，所以今天是 digital age， 这是很能理解的。对数字有一种向往，有一种痴迷，因为数字本身是一种很神秘的东西，讲不清楚的东西。但是你数算这个金钱的时候，有一种快感，而且这个金钱很快转化成一种对物质的拥有的欲望。你看，我可以买汽车，我可以买什么样的房子，我可以找什么样的对象，我可以拥有什么样的东西。所以贪婪的对象，贪婪主要所寻求的是金钱。 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经过这个？有没有想过以前漫画，特别很多漫画描写那个守菜奴的形象，大家记得不记得？我记得以前很多的漫画描写守菜奴的时候，是一个房间，房间的里面有很多大口袋，口袋里装满了金币，是不是？然后呢，桌子上面有很多的金币，那个守菜奴的眼睛瞳孔放大，啊，然后开始数啊金钱呐、啊，拥有，那他就对数字的着迷，他可以数，他有种满足感。但是愁，弟兄姐妹知道，守菜奴的英文是什么？啊，守菜奴的英文是什么 ？Miser。英文里面还有一个词，跟它词根是一样的，叫做 misery， 是不是？一个守差奴的人一定是一个很苦的人，你不会快乐的。为什么？因为你的财产得到了又怕失去，是不是？而且呢，圣经上讲一句话，说你的丰满财产丰满的人不能让他睡觉。圣经上讲这句话，传道书第五章你回去看一看，他没办法睡啊，怕失去所有的财产。而且一个守财奴，他心中没有盼望，他快乐，他不能信任人。有没有见过大财主他能信任别人的人？为什么中国的华人的财团老板们用的都是家族，自己家族的人呢？为什么他怎么能信任别人呢？所以一个守财奴，他是一个痛苦的人。所以这种痛苦带来了很多很多，让他心中，圣经上不是讲吗，愁苦吃透他的心，他心中没有快乐。保罗讲了，一个贪财的人有两件事情，第一个让你悲弃真道，一个以金钱和财富为自己满足的人，他不会在乎上帝，他想不到上帝，他不喜欢上帝，他觉得上帝不如金钱有用，他会背离真道的。如果你的心被金钱和财富的欲望所充满，你不会爱神的。而且圣经上又说，许多的愁苦刺透你的心。如果弟兄姐妹你回去读读圣经，在《列王记上》21章，那儿讲了一个非常贪婪的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叫亚哈，他是国王，什么都拥有。可是有一天，他看到他的财产边上有一块葡萄园，我要吞并那个葡萄园。他就找那个葡萄园园主说：“我要拥有你的葡萄园。”那葡萄园的园主叫什么名字？拉伯。拉伯说：“不行啊，这是我先人遗留给我的财产，我不能愧对我的先人，我的祖先，不可以这么做。我不能为了财忘记我的祖辈给我的家业，不可以。”结果亚哈就闷闷不乐地回家了，很难过。他太太怎么讲？他太太说：“他幸亏你是个国王呢。”他太太也喜逼啊，他的里头啊，那话里面有嘲讽的味道，说你还算个什么国王啊？这个事情都搞不定，你还是国王吗？让我来。不是，这个太太很厉害啊，太太怎么办？写信给城里的那些高官贵人，怎么办？要设立一个计谋，买通人，叫人来控告这个葡萄园的园主。说有一天他召集城里的所有的这些高官贵人，然后呢设下一个计谋，让这个园主拉伯坐在一个高位上，然后买通了两个匪徒，说这个原主拉伯啊，他亵渎上帝，亵渎国王，按照我们本城的法律怎么样死刑，用石头把他砸死。当然他的计谋得逞。弟兄姐妹，这个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后来亚哈拿到了葡萄园，这是一个典型的圣经所记载的一个贪婪的故事。贪婪带来什么？这儿有四个点，贪婪带来的第一点是什么？贪婪带来的是欺骗，是凶杀，是不是欺骗？拉伯有什么罪？没有罪，但是你要欺骗，欺骗不一定导致凶杀，但是欺骗可能会导致凶杀。为什么？当你欺骗不成的时候，你会采取一个极端的手段，要除掉对方，是不是凶杀？开始的时候你自己不愿意吗？我怎么忍心的杀一个人呢？好了，让别人去做，别人做的时候我看不见，我的良心觉得不错，不是我的问题，不是我的责任，我也是别人做的，所以良心暂时得到安宁。所以贪婪会带来欺骗，贪婪会带来凶杀，贪婪还是什么？贪婪会败坏你周围的人，败坏那个长老，败坏那些达官贵人。 一个贪婪的人不仅仅是自己贪婪，也败坏家人，败坏你周围的人。第三，贪婪的人是什么？有的时候一个人的贪婪跟你家人也有关系，特别跟你的配偶有关系。如果一个男人非常贪婪，你的太太是有责任的，你太太很贪婪，你的丈夫是有点责任的。亚哈开始的时候不敢，可是他的太太怎么说？他幸亏你是国王的，这点小事你都搞不定。在妻子的怂恿之下，他变得更加的贪婪。第四点，贪婪不要忘记，圣经上说所有的罪就是罪的惩罚，上帝宣告了审判。今天这个贪婪的社会当中，没有人可能把你绳之以法，因为你权力大，一手遮天。但是圣经上说上帝是我们的审判官，所以上帝当时就宣告了审判。上帝怎么说？上帝就是先知以利亚。上帝怎么说？上帝说，对亚哈说，狗在何处舔拉伯的血，必在何处舔你的血。这种审判，这种咒诅是非常的严厉的。你听听这个话语，狗在何处舔拉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这是对亚哈的审判。对他太太呢这么说，狗在耶西列的外国必吃耶西别的肉，凡说亚哈的人必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什么意思？上帝的审判不单单是咒诅他们夫妇两个，凡属于他的都蒙咒诅。所以弟兄姐妹，贪婪带来欺骗，贪婪带来不诚实，贪婪带来人与人之间没有信任感，贪婪带来谎言，贪婪带来诚信的危机，贪婪带来凶杀，贪婪让你心中没有快乐。但是弟兄姐妹，人为什么会贪婪呢？为什么以物质为自己的满足呢，而不是以上帝为自己的满足呢？为什么呢？有很多原因的。比方说，我们为什么要寻求财富？因为财富可以满足你肉体的欲望，可以买豪华的房子，可以买精美的食品，可以去一个非常迷人的度假地度假，还可以找个非常性感的伴侣。要钱呢，是不是？当然一般一个人贪财追求财富，仅仅寻求这个东西的话，这个人还是个小儿郎，品味不高，是不是？我们知道的。那一般的有财富的人，有寻求的人啊，有贪婪的人，他寻求更高一点东西是什么？是名和特权。没有钱的人也不享受不了特权，是不是？比尔盖茨到中国去跟你到中国去是两回事，是不是？他不但是坐头等舱的问题，他到中国去以后还红地毯，官人出来还见他，把他捧到天上，财神到了，那这叫特权。很多人要寻求一种特权。而且金钱还有什么？财富给你的时候，你不但是寻求特权和名声，财富可以收购，可以控制，可以转化成一种权利。美国的大选就是金钱，一部分的原因是金钱可以转化成权利的一场游戏。我不讲这句话可能是在过分了一点，但在世界上找不到比民主政体更好的政体，但是不绝对不是一个 perfect system， 它有它的问题。在人间这个是最好的一个东西，但是你其中也看到你们的问题，金钱可以转化成权利。我的这个利益集团可以用钱把某个人推到一个座位让他听我们说话，那金钱可以转化成权利。但是很多人，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很多人他贪婪，他不是自己原因的，他出于嫉妒。我就见过有些人他是出于嫉妒才来贪婪的。为什么我就不如他呢？我应该比他更好，所以他拼命去挣钱。但是弟兄姐妹，我讲这么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不一定是这样的人。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有的时候是迫不得已。比方一个丈夫看起来很贪婪，一个妻子看起来很贪婪，因为他的配偶迫使他这样贪婪，要钱呢，要满足啊，这个工作他不喜欢也得要去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被迫的，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中绝大部分时间，弟兄姐妹，我们的贪婪是出于一个基本原因，我们对未来没有把握，对明天充满忧虑，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财产，更多的财富。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的灵性不能长进？ 为什么我不能爱神？一个原因，我们的心对明天没有把握，所以我们要积累更多的财富。明天我生病了怎么办？明天呢我失业了怎么办？我老了不能动了怎么办？没有人服侍我了怎么办？孩子上学怎么办？孩子将来没有钱怎么办？我们心中被这些忧虑所缠裹，这些忧虑转化成一种动力，让你赶快追求财富啊，积累金钱呢、啊。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贪婪一旦在你的心中扎根了，你不但会欺骗，你不但不会要神，而且你心中不再有怜悯之心，你对穷人不再有怜恤之心。一个贪婪的人想不到穷人，不愿意看到穷人，甚至在祷告当中都不愿意提穷人的名字，因为贪婪塞满了你的怜恤的心。有的时候你就不敢想象穷人居然还有这种需要，你想不到的。所以一个人心中被贪婪所充满的人，他不再以神为满足，金钱是他的满足，其实金钱根本就不能满足他。但是同时弟兄姐妹明白了，贪婪在你的心中，你不再慷慨，你不再施舍，不再周济穷人，而且塞住了你怜悯的心。这就是人的贪婪的心所产生出来的一系列的恶果。他不再有爱，这想到的只是自己，他是想到的完全是自己。你知道但丁写神阙的时候，他看到地狱里头那些贪婪的人是什么形象的？贪婪的人呢、啊，是上帝要惩罚他，让他的脸只能朝着土地，只能朝着大地，不能看天空。为什么？一个贪婪的人只想到自己脚下所拥有的一切，可没有想到还有天空，还有神，那是贪婪人的形象。他想不到别人，看不到别人，看不到神，看不到别人的需要，这是贪婪。主教我们要爱神和爱人。当你心中有贪婪之心的时候，你不能爱神，你也不能爱人，甚至都不能爱你的亲戚和朋友。弟兄姐妹，我们是一个贪婪的人，感谢主啊，过去是，感谢神，我们现在被神的宝血、主的宝血慢慢的洁净，让我们不再像过去那样贪婪。我们感谢神，我们生命成长了。但是我们要意识到，我们的内心深处有一个贪婪的冲动，而且我们生活在一个贪婪的社会当中。今天的这个社会啊，贪婪不再是一种邪恶，贪婪是一个美德。你要知道，世界流行的价值观和圣经所教的价值观之间有多大的差距。今天这个世界不把贪婪看成是一种罪恶，而把贪婪看成是一种美德。很多的媒体，很多的广告鼓动人的就是一种贪婪之心。你知道研究广告的人得出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呢？就你常常看广告，广告对你的生命产生极大的影响。广告会让人变得越来越爱物质，越来越自私，越来越自我为中心，越来越麻木，想不到别人。而且广告还有一个结果，鼓动你性的幻想。我们就生活在这种鼓动贪婪的一种社会当中，贪婪每天的进入你的生命当中，煽动你的欲望。而且贪婪弟兄姐妹不单是外在这些东西啊，你比方说你去逛商场啊，弟兄姐妹，你知道你们门口的那个 grocery 那个杂货店的，跟那个商品帽子一样有什么区别吗？那个商品帽啊，那很多东西都不是你需要的东西，必须的东西，对不对？但是那个杂货店呢，他卖的东西都是你每天都需要的，是不是？可是你到每次逛那商品帽的时候，你就想一想，我找到这个，找到那个，有的时候逛帽逛到半天想不到要买什么，因为你根本不需要嘛，对不对？但是有些东西你看到就想拥有它。要占有它我才快乐，我拥有了我不一定用，对不对？你买的书你肯定不看，对不对？你买的衣服可能不穿，是不是？买的厨房用品你肯定不用，但你要拥有它，要占有它。这个世界就是鼓动人的这种贪婪。而且贪婪不但是外在所看到这些东西这些画面，贪婪已经转化成你内在的一种价值观。为什么现代社会相信什么？成功的动力是什么？成功的动力是贪婪，是竞争，是享乐，这是流行的价值观。我相信啊弟兄姐妹，我真的相信有的时候啊，金钱的这种 动力啊，比道德的动力更强大。你搞一件事情，搞一个 project， 叫大家去爱的缘故你去做，你看看能做多久。你说你做我给你钱，你看看效率高不高？高啊。过去大陆的国营企业为什么倒啊？没有动力啊。一旦私有化以后，竞争贪婪，有了钱以后可以享乐，就变成一种动力了，你刺激人去做。但是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当资本主义在鼓吹这种贪婪的享乐作为人追求一切东西的动机的时候，动力的时候，你不要忘记，忘记什么？一旦这些东西转化成你的价值观，你传给你的孩子，你会结果是什么呢？我们的孩子就会变得更麻木，更自私，更放纵，因为他寻求的就是肉体的满足。而且我可以这么说吧，一个人内在的价值观就是竞争，就是贪，就是享乐。这个人的人生哲学是什么？是饥与亚的人生哲学。为什么？吃吃喝喝吧，明天就死了。因为他不在于神为满足，他也想不到别人，去怜悯别人，关心别人。为什么？因为追求成功的动力变成了贪婪，变成了竞争，残酷的竞争，变成了享乐。这样的人能不自私、不麻木、不以自我为中心吗？他不放纵吗？怎么可能？所以弟兄姐妹，资本主义刚刚产生的时候，是基督徒强大的福音能力推动他们为了荣耀神去寻求物质。可是今天神不在的时候，把神踢出这个世界以后，你不再信神的时候，刺激你的追求成功的动力是什么？贪婪、竞争和享乐。当一个人内心被这些东西充满的时候，你不会爱神，你也不会去爱人，因为怜悯心被塞住。那有人说，弟兄啊，你讲了这么多，我们怎么办？在家等死，在家等饭吃？不是的，不是这样。基督徒寻求财富有三个原则，你寻求所占有一切有三个原则。神不是叫你过一个穷人你就更蒙神祝福，圣经上没有这么讲。但是有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你知道耶稣讲过，主耶稣讲一个比喻，说一个财主家里家道很丰富，是不是？然后他盖了很大的仓库，是不是？然后他说，灵魂啊，你安息吧。为什么？明天不担心了，对不对？明天不担心我老了怎么办，我退休了怎么办，我生病，他不要担心了，他也拥有这么多的东西了嘛，对不对？他忘了一件事情，主怎么说？无知的人呐，怎么样？今天晚上我要取你的灵魂。基督徒取财，你明白一个道理，金钱不是你的满足。如果你把金钱和财富看成你生命的最高追求，你是个拜偶像的人，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你的财产是一个很好的仆人，但不是一个很好的主人。一旦变成你的主人，他是个恶主人，是不是？所以基督徒要寻求财富，寻求成功，我们感谢主，神给我这样的能力，给你制裁的能力恩赐，感谢主，你可以追求。但是不要忘记了，财产不能给你永恒的满足，金钱不能给你永确切的把握，完全的保证。明天发生什么你的金钱也不知道，你的银行里的钱可能明天就取不出来。为什么？今天晚上就可能生命不在我们身上，是不是像那个财主一样无知的人呐、啊？我要取，今晚要取你的灵魂，你看怎么办？所以基督徒知道钱财有它的用处，但是钱财有它的限制。所以钱财不能成为我们的神，你最高的追求是神而不是钱财。一个贪婪的人，他是拜偶像，是因为把钱财看成他生命的终点，看成他生命的意义所在，那这是一个贪婪的人。但是基督徒明白，钱财只是钱财，钱财本身没有价值。拿出你口袋里的美元，你看一看那张纸值多少钱？那张纸不值钱的，钱财本身没有价值。所以弟兄姐妹，你明白，基督徒寻求钱财，寻求财富，我们不是不寻求，但是我们寻求，我们明白，钱财和财富不是我们最终的满足，我们的满足在神那里，因为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你钱财带不走的。传道书第五章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赤裸而来，也赤裸而去。你光着身体来到这个世界，也会光着身体离开这个世界。你知道钱财有它的限度，钱财可以买美丽的女人，很帅的男人，但是买不到爱。我们常常怎么讲？是不是？ 你钱财可以买一个大的房子，可是买不到家。你可以 buy house, cannot buy home, 是不是？你可以 can buy house, cannot buy family, 是不是？你金钱可以 buy many friends, 很多的朋友，但是你不能 buy trust, 是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很多有钱的老板，他到有钱的时候，他自己过一个比较隐居的生活呢？谁能信任呢？你说？所以钱财不能代替神。基督徒第一点我们知道，第二点，保罗告诉我们，钱财、贪财是万恶之根。什么叫贪财是万恶之根？有没有想过？第一个，人在贪婪的时候，在聚财的过程当中，会往往用很多很卑鄙的手段来敛财。就在产生财富的过程当中，因为贪婪，也会用欺骗、用诡诈、用不信实、不诚实的方法来敛财。大陆不是有奶粉还有毒吗？是不是？那就告诉你，那些人是极为贪婪的人。在赚钱的过程当中，在聚集财富的过程当中，他会用许多很卑鄙的手段来敛财，所以这是恶。奶粉都有毒啊，药都有假，食品都有假，这个社会还不是一个贪婪的社会是什么？而且贪财是万恶之根。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真理是什么？当你拥有金钱以后，金钱会让你变得病更败坏。你知道在大陆有钱人会做什么？家外有家，妻外有妻，子外有子，是不是？是不是这样？我讲这句话弟兄姐妹没听懂啊？是不是？我知道你听懂了，感谢主啊，你明白成什么意思吗？你有了金钱以后，这个金钱让你变得更放纵，更满足自己的一种需要，肉体的放纵，肉体的需要。在家之外又买了栋房子让情人去居住，是不是？在自己的儿女之外万一又生了孩子。为什么保罗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在拘连财的过程当中会犯罪，在使用财的过程当中，如果没有神的话，他也会犯罪。基督徒明白第一点，钱财不是我们的满足，不是我们生命的满足，最高的满足。第二个，我们知道钱财是万恶之根，我们要撼动它，面对它要小心，知道怎么样面对钱财。第三点，基督徒你在面对财产的时候有三句话：心中有道，取财有道，用财有道，心中有大道。心中有神的道在你的心中，只有神的道才能满足人灵魂最深内心深处那个最深的渴求。神造人里面有空缺，只有神能填满，物质不能满足你。所以基督徒明白，我心中要有神的道。第二，我们知道我们取财有道，用财也有道。取财是按照上帝的法则来取财。当年在美国，这是基督徒们经商的时候，非常的诚实啊。我先问问你，弟兄啊，你是哪个教会的？一百年前的美国，取财的时候问弟兄啊，你是哪个教会的？人说啊，我是卫理公会的。啊，那我知道，你们不乱来的。知道，信用是这样产生出来的 ，trust 是这样产生出来的，它的背后有一个信仰的动力在背后。取财有道，用财也有道。你有了钱以后没有神，你用钱做什么？只能是放纵。你不会想到别人，怜悯别人，关心别人，照顾别人，不会的。所以基督徒不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就是甘于贫穷，一辈子贫穷，圣经上没有这个教导。但是你心中要有道，你用财要有，取财要有道，用财也有道。这是神给我们的心意，给我们的祝福。但是贪婪，一个被金钱所捆绑的人，他的心被愁苦刺透，他的生命也不会成长。主耶稣不是举了一个例子吗？不是讲了一个例子，说撒种的比喻。有的人种子在他的生命当中不能成长，信主了很多年，可他的生命不能成长。为什么？因为贪财和私欲像荆棘一样，把他里面生命的种子给挤住。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神的家里头，在神的国度里头， 我们的最终的目的想要长成基督的身量。如果你里头有骄傲，有嫉妒，有恼怒，有邪情，有贪婪，我们既不能爱神，也不能爱人，我们的生命不会成长。大家都知道，你们每个人的口袋里面都有一张花纸，我们叫美元。美元上面有一句话叫做 In God we trust。 当初美国人把这句话放在美元上的时候，他们的本意不是说美元本身是 God， 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我们信钱，不是这个意思，他是提醒所有用钱的人，钱是钱，神是神，你不能用钱代替上帝，你不能说 In money we trust， 你不能这样，你必须说 In God we trust。美国如果这样做，美国蒙福；如果你这样做，你会蒙福。我们这圣经上说，贪婪像愁苦一样刺透你的心，贪婪像网罗一样让你脱不开身，让你不能爱神也不能爱人。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清扫我们内在心处的内心深处的那个贪婪。我们将一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会爱你。只有在你的爱中，我们才只有完全的满足，我们才有完全的喜乐，还有完全的平安和稳妥。主，我们回想我们过去，当我们两手空空的时候，夫妻之间能彼此的相爱；当我们财富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那爱去了什么地方。主，你帮助我们爱你，让我们把你放在我们生命中的第一位，让我们在世界上所有的爱变成是有秩序的爱，不是一个混乱的爱。帮助我们不用任何的物质来代替你在我们心中的位置，因为神唯有你是神。不要让我们既拜马门又拜你。主，你给我们一个警醒的心，警醒的心，你清扫我们内心深处的一切的误会，一切的贪婪，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成为一个守节心清的人，让你的爱的种子，你爱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渐渐地彰显出来，让我们成为一个爱的人，用你形象的人。主，也帮我们中间有需要的弟兄和姐妹带到你的面前，那些被罪捆绑的人，主求你释放。主，那些寻找工作的弟兄姐妹，主求你给他们开路，让我们在寻求的过程当中，让我们仰望你的带领，因为信靠你的人越不自己羞愧。主，我们中间有疾病的人，求主医治，求主圣灵的膏沐临到他们的身上，让他们从你那里得安慰、得指望、得信靠。主，我特别把我们中间杨红姐妹、马怀燕姐妹、刘德林姐妹，还有 Amy， 她虽然不在我们中间，主你也祝福他们。主，求你的大能临到他们，你圣灵接受你的话语安慰他们，因他们全家人都在你的面前都蒙你的光照。恩待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愿你的教会荣耀你，愿你的教会活出你的身量。我们将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